弟兄姊妹平安。下半年呢，不知道大家斗志怎样，尤其是同工们，有时候到了上半年过后，下半年就开始有点疲惫哦。那感谢主，今天刚好讲到这样的主题。那其实这今天这对我自己提醒蛮大的哦，只是刚好就排到今天，因为今天有一些蛮多人出游，就可能就没有听到，就是蛮可惜的。那为什么我会对今天的主题蛮对我自己的蛮感受蛮深的？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，我自己的个性并不是很勇敢，很有勇气。那今天为什么用两个名称？本来是勇气哦，那些勇敢跟勇气，我还在网上找一下哦，有的认为一样，有的认为不一样。一个是名词，勇气是名词，勇敢是那个什么形容词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就有时候就很难分哦，所以我就把它全部放在一起。就今天，如果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，等一下我们可以有一些思考，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勇敢。那如果不是很勇敢的人，那我会分享我自己的一些个性跟软弱。那怎么在基督里面学习跟成长？那应该是。我每次都说，因为使徒行传跟我们实在是息息相关哦，因为使徒行传就是在动在行哦，所以跟我们应该息息相关。那我就去想说，那到底我在今天的这些行动里面，在这些人里面，怎么去拿到一些些东西？只要一些些东西，就会对我们生命带来帮助哦。我都希望享受。今天温度还蛮凉的，蛮好的，所以感谢主。因为电视节目主持人就问来宾，说你做过最勇敢的事，你们都可以想哦，做过最勇敢的事到底是什么？那有的人就说高空弹跳，自己非常勇敢。那有人是跳伞，我就在看的时候，那有人是吃虫到底是谁？是我女儿啦，是我女儿。那我女儿为什么会吃虫？那很有趣哦，他们是有一次要为宣教募款。就是只要你今天赢了，你就可以指定一个宣教的机构，那个团契就会把那个某一个项那个款项奉献到这个机构里面。那我女儿其实我不知道她有这么勇敢，就跟我们说，她是面包虫啊，什么虫，她就这样吃进去，就拿到第一名，这真的就是募到款项，这是我女儿的勇敢的作为。她平常，我觉得她平常应该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是为了有使命目的，或是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目标，才可以做出勇敢的事。你那么想哦，我如果问你，你做过最勇敢的事是什么？有人说结婚，最勇敢的事，可能啊。但有人称为自己很勇敢，但是这其实我想了蛮久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有人说他不怕蟑螂，非常勇敢。可是他加了一句，可是短宣他不敢去，为什么短宣不敢去？因为某些地方的厕所太简陋。我有跟你分享过，有两年我们去的地方，那厕所是比较简陋，在短宣的时候。所以你看他可以很勇敢啊，他不怕蟑螂啊。我记得我的干女儿，那蟑螂还可以用手抓，蛮捏碎的，非常勇敢。可是你看短宣就不敢去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跟自己的个性。那可能很有洁癖，所以就不敢去短宣。那你可以想想哦，我希望你每个人都可以想，因为今天是要学习跟成长。那什么才是合神心意的勇敢跟勇气？合神心意哦，不是自己定义的，不是所谓的匹夫之勇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那叫勇敢。其实圣经里面并不是这样。譬如说我是不是敢去短宣在厕所很简陋的地方？那因为我小时候的梦魇，我小时候一直到很大，我们家都还没有可以冲水的马桶，所以我都不敢邀朋友到我家去，我自己的，因为家里没有那个可以抽水的马桶，所以对我从小就是一些梦魇。可是就是要去短宣啊，那有没有说梦魇你就不要克服？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调整需要自己很在神里面勇敢的去面对跟胜过。好，那我就找了一下定义，你怎么去定义，怎么去 define 这个 courage 这个常常听到的名词，其实不是很容易哦，各式各样的定义都不太一样。好，那我就整理一下，我大概是这其实是我自己整理的。什么是勇敢？什么是勇气？对的事，你不畏困难，不怕困难，就是要去做，那是真勇敢。那不对的事，因为在勇敢，你看定义里面，就是对那些不对的事你要拒绝，那是勇敢的一种。有在听吗？跟你的定义看是不是一样？那些时候蛮希望你们可以做笔记哦。我这说过，今天这对我自己是很大的提醒。其实到昨天晚上，我还是在调整，因为太多的东西要讲。昨天晚上一直到10点、11点，我还自己还很多东西在我头脑里面，好，那就做了一些整理。那我就希望你们把这些东西可以拿回去哦。所以勇气会赶走，特地写的英文哦，因为一些中文不是那么熟的，那我就希望你在英文里面看到，勇气会赶走害怕、未知、软弱很多的东西，你可能会让你不想去做、不敢去做正确的事，或是对错的事、不正确的事、不合神心意的事，你不敢拒绝，那就需要勇气啊。那我就说我自己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，以前呢，我不太喜欢面对新的东西，我最好东西都不要改变，吃的东西不要改变，做的事不用改变。不要搬家，对我而言可能是我的个性是这样。我记得我小时候跟哥哥二哥是非常非常勇敢的二哥了，包括他最后面对癌症的时候，二哥都是给我非常的榜，那非常好的榜样，他是非常大的那个勇气哦。那小时候跟二哥，那因为就剩我们两个嘛，其他哥哥都出去外面念书，那二哥跟我，那大概是国小国中就开始，那因为家里有荔枝园，荔枝园成熟的时候要守荔枝园，所以二哥就骑着摩托车载我，那要到那个荔枝园里面去守夜，要住在里面，那我们用竹子盖了一个临时的很简陋的，那在开摩托车，二哥就会告诉我旁边有一个那个坟场公墓吼，公墓的，那二哥就会故意，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爱我，就故意指那个地方，你看那边那个火，你看叫我看，那我都不敢看，他只要看那边我都不敢看，我就一直朝这边，他就一直笑训练我，我说我就是不敢看。当然现在想起来是很好笑。那去到竹寮子里面，那里面有一些死掉的尸体，譬如说尸体，他就会把它清出来，都是二哥在做，然后二哥就会开始要训练我，那就叫我待在那里面，他说他要去巡逻，他拿手电筒就去巡逻，那我就一个人在里面不知道要就非常，这是我的个性，包括很多在之后念神学院到美国来，可能很多都要去面对，所以靠主刚强，活出美好的见证。可是为什么活出见证也要勇气呢？那我们在慕道班有上过，因为见证这个字，如果你去看希腊文，它是殉道的意思，是 martyr 的意思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哇，原来做见证是需要超大超大的勇气。好，你去看希腊文的原文，所以见证，你生活的见证需要从神来，很大很大的勇气，在公司、在家里、在很多地方，你要活出这样的见证，是需要超高无比的勇气。我想你们大概都知道，有经验。那其实我周间就一直在想，圣经从开始，等一下我们会看，从亚伯拉罕、从摩西一直到新约，你可以看到几几乎乎这些属灵的榜样都是有勇气的人。那我就想说，哇，这真的，我以前比较少去这样想。那摩西因为在106有上过，那约书亚今天要讲，约书亚是超级有勇气的，是啊，今天就会讲。那约翰是不是有勇气？当然是啊。在使徒里面，那雅各是在雅各书里面，耶稣基督 的那个兄弟，那很早就殉道了，你们可以看那个他的传，那个记载。所以圣经里面都是，你可以看到这些榜样，几乎每一个都是勇敢，蛮有意思的，我们去想。那为什么圣经要写下这些，对我们这些的勇气，缺乏勇气的人，是不是有很大的提醒？然后我就在看很多的那个 article， 他又说，其实所有的很多的东西，这些所谓的属灵的 Christian character， 或是耶稣基督的 那个本质，或是所谓的那个门徒的本质 ，disciples character， 其实都勇敢勇气是其他的 character 的根基啊。我在看那个报道的时候，那蛮有意思的。包括你去爱需要勇气，这个谁的？梁静茹的歌哦，那不是需要勇气吗？好，那如果培植勇气？如果去培植这个，如果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跟随耶稣基督应该要有的一个本质、一个气质、一个所谓的 Christian character， 那我们要怎么去培植？那今天里面有写一些哦，所以我说你只要听到一两项，因为我自己一直在省察自己，那我就自己在这当中学习，那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学习到。那经节很长，我就念第一段就好，那后面那个就等一下看的时候再看有没有时间念，因为。有人说，有同工说我们讲道都讲太久了，好像连续三个人讲道都蛮久了，不同的三个人都蛮久，所以我今天要加紧脚步。使徒行传进到第八章，第八章其实华语我已经讲了两次，或是一次或两次，那师母就会说：“哎，第八章你讲了蛮多次，你到底要讲什么？”在周间的时候，害我就战战兢兢哦，到底要讲什么？好的，今天会讲不一样，因为今天主题不一样。我来念八章一到六节。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有虔诚的人把史蒂凡埋葬了，为他捶胸大哭。扫罗却残害教会，扫罗那时候还是在残害教会，在第八章的时候，进个人的家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，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，众人听见了，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就同心合意听从他的话。其实在今天的经节里面，我看了前后看了，几乎里面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扫罗后面，包括扫罗在后面，全部都是非常勇敢的人。你可以看到，我说哇，怎么会这么的这个这么的奇妙的一段经节？你看在底下，在二十六节一直到往下，包括这个太监都是非常勇敢的人。我就受到这一段的经节很大很大的提醒，是今天要讲的。那我就鼓励大家预备好自己。如果你觉得勇敢，那怎么在属灵里面勇敢，在神里面勇敢？那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不是很勇敢的人？那怎么在今天的经节里面被提醒？好，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，安静在神的面前。天父，我们献上感恩，为过去这一周我们有休息，有放假，甚至到孩子的家一起来享受神你自己的供应跟祝福。我在生命里面有这样的福分，献上感谢。也为在外的很多人可能在享受美好的风景跟家人相处，也有这样的福分，献上感谢。求神在今天在这个时刻对我们说话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用这些属灵的见证，用这些我们美好的生命的榜样，属灵的榜样，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当我们在生命软弱的时候怎么在你里面刚强。当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勇敢，但是在属灵里面不勇敢的时候，神也对我们说话。透过今天这些属灵的长辈在圣经里面，有的有名字，有的没有名字，但是神，我们相信你每一位都知道，也愿我们能在你面前是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人，因为神那个大能力你已经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珍惜这样的能力，活出这样的能力，活出这样的祝福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今天再来分三段，其实蛮难分的，那我就尽量。今天第一个要讲斯蒂凡的勇气，为什么要讲斯蒂凡？因为前面第八章提连到第七章后面哦，所以是连结在一起的。所以斯蒂凡的勇气，我们再看他到底是怎么一个勇敢的人。那我都希望说你们从里面学到一点点东西哦，就抓到一两样啊，应该是对我们生命会带来很大的帮助。那还有一些是无名英雄，不要说英雄了，反正是无名没有写名字的人。你可以看，等一下再看。然后再来还有腓力的勇气。那腓力今天的勇气，我用三舅，其实我是五舅了，因为我是老五，我的外甥都叫五舅五舅。那今天有三舅， 从第七章后面，第七章要连到后那个前面，在第七章，就是在讲斯蒂凡。我们上一次有大概有提到，那斯蒂凡这个人很特别，他出现在前面第六章，然后在第七章出现，然后就第八章前面出现一下，因为他就过世了。那时候因为有人要找他的毛病，那应该可能都是同胞，都是同胞。他们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蒂凡反呼吁主说：“求主接收我的灵魂。”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：“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”说了这话就睡了。在圣经里面，在新约，在新约睡了，就是那个肉体的生命就过世了。那你看，勇敢的斯蒂凡，他把生命交给主。那这对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基督徒都知道，我们都有永生的盼望。所以对我而言，我不是那么的害怕死亡，对我自己。但是我有点害怕说，如果我在过世前那身体非常不舒服怎么办，有时候会胡思乱想。那一个斯蒂凡被石头用石头打，那时候就有这样，他们就把他拉到某地方用石头打他。所以我就在思考，他身体应该非常的痛，你看用石头打，用石头打到那个过世了。但求主接受我的灵魂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。所以他对主耶稣基督非常非常大的信心，对那个永生的盼望是完全在他生命里发挥功效，敬畏神，尊主为大。所以他就是这样，主啊，你接受我的灵魂。然后他接下来这个勇敢，他为这些人祷告。因为我有说过，小时候我读到这段，蛮小，不知道多小了，高中吧，就读到这一段，然后就印象非常深刻，就说怎么能为仇敌祷告，那就对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。但里面就讲到，你要赦免，赦免是需要勇气，当然是。那这个人被石头打死，然后在死前的时候为这些人祷告，那是不是需要勇气？弟兄姊妹，我希望我们去听一下，因为你在里面可能有某些你是没办法赦免，可是为什么斯蒂凡可以这样的赦免？因为有在属里面的勇气，拒绝去恨他们，拒绝在生命的最后还有那些负面的情绪，他就拒绝这样，他很勇敢。我在周间有这样的机会，可能有点生气，但是我要拒绝这样，学习斯蒂凡的，因为在准备这时候就会自己在思考。我就鼓励大家也能这样，把斯蒂凡的勇气放到生命里面，拒绝恨，拒绝讨厌，拒绝负面，然后多的赦免。神，你给我勇气，给我能力去赦免。所以这里面你看到斯蒂凡，我是找到我自己思考的一些可能是需要勇气的一个根基，在勇气要发挥出来的一个根基。你看斯蒂凡爱这些人，那从神来的能力，然后对神的信心，然后那永恒的盼望他没有失去，即使怎样，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守住这样的盼望，我也希望这些人有一天能认识耶稣基督。他们现在也许有恨，但希望这些人也能在基督里面找到这永生的盼望，把这些恨拿走。我是自己的推理，我自己整理一下，可能是这些根基，当然有更多。那今天在座的每一位，你我能不能把这个斯蒂凡赦免的勇气放到我们生命里面？不要再负面，不要再生气，不要再想到谁就想到负面的东西，不要就一直恨，一直讲，都是在埋怨，把这些拿走。然后就进到第八章，你可以看到，我就鼓励你去看，蛮多的，几乎都是勇敢的榜样。从这里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。你看，开始就受到逼迫，可能来自罗马政府，可能来自这些同胞们对他们的逼迫。你可以看到，可能这时候两样都有。所以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，为他捶胸大哭。扫罗却残害教会，进个人的家，拉着男女下在监狱。扫罗那时候还在逼迫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们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四散这个字在雅各书第一章，我其实以前非常享受 这个字是专门为犹太人四散在哥林所设立创出来的单字哦，这个单字，这个单字其实是为犹太人散布在哥林，其实在雅各书在使徒行传你都可以看到，门徒受到逼迫，可是这些人等一下我看非常非常勇敢，然后接下来又有一个勇敢的，可能不止，这是复数，对不起，虔诚的人蛮多的，不知道是谁，可能是在当中用石头打他的那些人，当中有一些人把他的尸体拿走埋葬，然后使徒继续留在耶路撒冷，在受到逼迫的时候，这里没有写，那使徒非常勇敢，他们继续留在耶路撒冷，你们可以往后看，那不记名的人把斯蒂凡的尸体拿去埋葬，要冒着危险，一开始看到很多勇气哦，看到很多勇敢的人，那你就去培养自己，尤其自己的个性，慢慢的被调整。当然不是说一次就调整，但是希望把这些话语放到生命里面。好，第三节我继续说扫罗把它列出来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。腓力下撒玛利亚去宣讲基督，众人听见了，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。所以你看这些人，他们好像去远，我等一下会说，好像去 hiking 一样，你看不到他们说被逼迫了，有生命的危险，都四散到各地了，可是他们就是没有愁眉苦，所以没有愁眉苦脸，没有什么苦涩，没有什么埋怨，没有苦毒在生命里面，他们反而到各处去宣讲。因为使徒行传蛮特别的，使徒行传记载的某些的时候，当这些人四散被逼迫的时候，福音就在各地敞开了，就在各地，你会看到福音就被宣讲开来。神透过这样的逼迫，受这样的负面，但福音就传到各地去。那里面腓力，我们等一下会看，等一下会再看腓力。但众人听见了，你往第八章底下看，这众人可能包含这些犹太人，包含在当地的，你可以看到后面应该是蛮多是当地的，在撒玛利亚城这些他们以前不愿意接触的所谓的比较那个低等的人，撒玛利亚我们等一下会看。所以这以前讲过，就把这个图，尤其是约翰福音应该都会讲，约翰福音在第四章的时候应该都会讲。所以他们本来应该是到这边去的时候，往北边去的时候，应该到，比如说到加利利，他们都会走水路，因为这边有撒玛利亚是他们认为不要去的地方，这边人他们不要去跟他们接触。但是你可以看到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耶稣的爱，耶稣的使命，主就是我开始用第一节，就是第四章第一节，耶稣基督，所以主角这个他是耶稣基督。那离开了犹太，又往加利利去，然后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所以在第四章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在必须里面的爱、使命跟勇气，耶稣基督立下来给后面这些使徒们、门徒们看，因为他们都不走这里啊，他们都要走水路啊，因为这边是犹太人跟当地人生下来的比较次等的，所以他们本来是不跟他们接触的，但耶稣基督就先告诉他们，你们不接触我，先告诉你们，我就是要立下这个榜样。那现在腓力跟这些四散的这个门徒们到那里去，就可以知道圣经这样一脉下来是非常珍贵，我自己了就很享受在当中。这勇气从耶稣基督，从这些人看到，来自爱，来自能力，来自对神的信心。但是很多时候勇气是带着使命，你想嘛，你不要像使命那么高超好了，今天你到公司去上班，你们这些在上班的人，我们以前在上班的人，你即使在找一个工作，你说我里面30%不会，你去应征也不会说这不是30%不会我不要了，应该吧，你一定去那个 interview 应征的时候说，哦，即使有怎样我会努力，我会好好学习，每一个人应该99.9%在面试的时候都会说我非常有勇气，不是吗？应该都是。那如果在生命里面有使命，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呢？我只是要你们去思考，为什么今天在一个师傅我不会啊，我不会我就不要了， 为什么跟在工作里面会差别呢？我是很好奇。
所以你看，这些人因为有这使命，那你的生命里面有使命，会是不是会把你某些害怕拿走？
想着上班的那个方式，想着圣经里面这些人，
那是使命会帮助你。所以你这些人是喜乐的往前行，就好像在远足散步，你们在登山一样，非常喜乐。
那他们要突破传统的束缚，突破传统束缚要很大的勇气，要去跟撒玛利亚这些人接触。哎，你一定要想一想哦，要
突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分离。在今天，我上个主日在台语事工那边讲，今天人跟人有很多的分离，你跟我不一样，公司的你跟我不一样，然后叫分离，叫分门别类。你跟我的 chemistry 不一样，我就不要跟你接触。你曾经骂过我，我就不要跟你接触。可是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不是这样。你勇气，你要面对，勇敢的面对那些人。那今天来说，你的同事如果是比较难搞的，你要不要有这些勇气，像这些，像腓力跟这些门徒们一样，去撒玛利亚吧？即使我们以前不爱去，突破传统吧，突破人跟人之间的分隔，连结在一起，需要勇气。 所以是鼓励大家，我自己在学习，生活遇到挑战，
但是你会享受神的同在，只要有神同在，哪里都可以去。
只要有神同在，你紧紧的抓住，
再加上那个使命，就应该非常喜乐。到公司，今天也许 party 做不出来，就像 hiking 一样，你就想到使徒行传八章，想到今天你要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你就想吧，第八章有这些榜样，就好好去享受。就带着午餐啊，三明治啊，然后里面有水果啊，那就到公司去吧。虽然很有挑战，那靠着神胜过。
进到在下一段有三救，我想其实我蛮享受这个救。等一下我们会看，其实从旧约就有救，一直到新约，那就大概知道我的救的意思。我也特别用英文写出来，那我来念八章二十六节。又出了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开始进到腓力这个主角，在第六章里面，为了管理饭食，因为有那个寡妇饭食没有得到好的照顾，然后就他们就向某些人讲，某些人在往某些人讲，某些人就传到使徒里面，使徒里面就安排了，就大家选吧，选了七个人出来。
回忆一下，七个人中间一个是斯蒂凡，一个是腓力，管理饭食的两个人，今天在这里是很重要的主角。
对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。哦，有人刚从那个耶路撒冷回来，不然我们去走加萨这条路。然后那路是旷野，特别我们等一下来看。说你看看，腓力就起身去了，第一个就。所以腓力本来是不是坐着躺着？所以就要起身呢、啊。原文就是起身了、啊，原文就是 arise 的意思，就起来起来吧。所以其实是不是因为比较在那边舒适的环境，让上帝的使者，或是说上帝，或是圣灵，就对他说：“起来吧。”可能应该是在休息的时候。那当然有人好奇，这时候腓力在哪里？那没关系，不是我们要探讨的。然后马上往旷野去。那原文这个旷野其实就是沙漠，可能是很荒凉的地方。你往下看，哦，往那地图下面看。那腓力没有迟疑啊，腓力没有开始想先计算一下，像我们计算一下要带什么，计算一下可能是会遇到什么困难，计算一下我要不要去。那通常到这样的时候可能就不去了，太困难了，那你可能想一想就不去了。就是腓力为什么这个救，你就看到他听到这样的声音，去吧，向南走吧，然后他就起身。其实这个救在马可福音，耶稣基督用仆人的角色，在106有上，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常常就有救。忙碌的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就是这样服侍人。所以勇气会带来毫不迟疑的行动。
当你知道主会带领，当你知道这是主的声音，当你经过判断说这应该是神的旨意，应该是没有违反神的旨意，那我就应该去。当然有经过判断了，我不是说随便就去。所以第一个救就是勇气带出来合神心意或是神的声音。那当然他因为前面有写他跟神是非常亲近，他是敬畏神的，他是有圣灵的感动的，在第六章里面的条件，所以他就毫不迟疑的就起身去。第一个救，那亚伯拉罕有没有救？其实有，你们看创世纪十二章，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在本地本乡非常享受，越来越壮大，那个很熟悉的家人，可是神就说你要离开这里，要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那就走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，一样哦，不知道要去哪里哦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哦，一样就是就。所以知道说勇敢的离开舒适圈，我们都会讲，嘴巴会讲，我们要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， 那你就看榜样吧。所以其实在神学院里面就有一些同学，就是带给我很大很大的祝福跟震撼。我们都讲到说，我们辞掉工作好像很怎样，可是听到我们的同学，有的人把什么东西全部都放下，然后就带着一个，就开着一辆那个 pickup， 然后就从印第安纳就到加州来读神学院，就把所有的放下，就是像这个旧一样。然后这个同学现在在湾区服务哦，一个在湾区的一个教会服事，一个白人的一个姊妹。那这些都是一样，在今天的生活还是有蛮多人在回应神的呼召，那用勇气，然后立刻，当然有经过思考，但是就这样放下一切。所以就业就有救。那第二个救，继续念，我今天讲三救，那我就希望这三救是对我们生命带出来很大的提醒。二十八节，来，我来念。现在回来，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圣灵对腓力说：“你去贴近那车走。”就他们遇到了这个太监，他遇到了这个太监，我没有列出来嘛。好，然后这伊索比亚的太监，然后腓力到那里去，然后腓力就看到这个回来的这个太监，然后当然周围有。可能应该都有他的侍卫，他的护卫，因为他官位非常大、哦、然后这个太监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圣灵对腓力说：“你去贴近那车走。”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：“你所念的，你明白吗？”所以第二个救，你可以看到第二个救。所以腓力就真的往南走。那往南走就看到可能是马车，可能是牛车，哦，什么车不一定知道，但应该是马车比较有可能。所以这太监就在，因为旷野嘛，那个在车里面，那有遮的啊，那就可以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那圣灵就对腓力说，要贴近，原文其实就是贴近，就是近到最近的地方。那为什么我用英文在这里？其实原文就是。在那里靠近到没有空隙，那因为没有空隙才能听到这个，看到那个太监在做什么，但这很危险啊，因为人家有护卫啊，因为这是大官啊，可是你不贴近又不行啊，因为你不知道他在干嘛，所以圣灵就说你靠近他，靠近这个太监，靠近这个马车，所以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然后就听见他在念圣经的书。然后我以前都没有注意，原来第一个问问题的是腓力，我以前都以为太监就开始问问题，原来不是，所以腓力就很勇敢的大声的又问：“你所念的，你明白吗？”很有意思。所以这个救就是你怎么不怕危险，不怕陌生人，因为肤色应该不一样，好，那有一堆的侍卫在旁边，然后你也不知道要干嘛，可是圣灵说你就靠近吧，贴近吧，不要有空隙吧。连在一起是最好，连在那个马车里面，那当然应该很近。好，那当时的这些人，圣经这些旧约圣经是用读的哦，不是用看的。
所以也是因为用读的，斐力才能听得到，都是大声的在朗诵。那其实我也很好奇了，这太监讲的话是亚兰文或是希伯来文，所以我也很好奇。但是太监真的是太厉害了，他到耶路撒冷去，三个主日那个陈传道有讲，然后可能在那边或是很早就买，或是买了一个可能用牛皮写的这以赛亚书，应该是很大很大一捆，他在念。那就想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救，第二个救的勇气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预备自己，我们今天都想要，我们习惯的是我们怎样的就不要改变，可是你可以看到说，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呢，如果神的这样的呼召呢，那我也就想到蛮多人在服侍这个 homeless， 在服侍街友。那街友你要靠近他，街友你要抱他，你就是要抱他，你不能说很远的我把饭给你，不是啊，他们就过来你就要去抱他，就是很蛮贴切的。你就想，那想着腓力的勇敢，那公司的同事呢，那些比较难搞的，你不要只说嗨可不可以，不要说我就是这样，那些我就是不要跟他多太多的接触。可是如果这样不同肤色的你不认识的，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旁边有很多护卫，我如果去跟他这样讲会不会有什么那个影响，到底里面他在干嘛都不知道。那公司的同事你应该知道啊，那你要不要把这样的旧贴近就跑到他旁边去。我是在想来鼓励你们，以前四哥去大西北短宣，我在想四哥去，那我到底自己会不会去，可不可以去。那这里面你就想要更贴近他们，你就是要去，那是生命里面很大的祝福。所以第二个救是非常大的祝福。好，再往下八章三十一节，这是过中间的一个 bridge， 一个过程来念八章三十一节。他说没有人指教我，所以太监开始问问题了。所以太监非常勇敢，他就直接问，所以你看里面的人都非常勇敢哦。太监就直接说没有人指教我，我怎能明白呢。于是他就请腓力上车，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人，那他就请他上车与他同坐。他所念的那一段经，那段经文就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，在描写弥赛亚，在描写耶稣基督，在以赛亚书。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神诉说他的世代，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你看这里讲到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在危难的时候，在遇难的时候之前，他根本就没有说话，勇敢中的勇敢。所以我说这边还是可以看到另外勇敢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他那个太监对腓力说，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，是指着自己呢，是指着别人的，就说到底以赛亚是在讲谁。他想要知道更多的勇气哦，你们在读到圣经不懂的时候，你的勇气到哪里去了？在公司就会问人家，那在圣经里面你是不是有勇敢有勇气，像太监这样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开始腓力先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，开始这个问。腓力实在是我很好的榜样，是我们很好的榜样。好，那接着就是太监在问。那第三个就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，没有害怕，没有迟疑。如果今天你们会怎样，手机我先打一下张哥，先问一下张哥，我想了，因为中间蛮有一些家长都这样，叫孩子问问题，这个等我们哪一天问阿伯可不可以，那你就会，我就跟这些家长说不要这样，孩子问你三次你都说去问牧师，以后孩子就会直接来问我了，就不会再问你了，那很可惜了。所以腓力没有再迟疑，当太监问他的时候，腓力就即刻毫不迟疑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。那我就在想说这个传讲从哪里来， 一样回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教导，圣灵的能力，而且他们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大家在一起，就是读神的话语，就是祷告，就是敬拜，守圣餐，就是彼此团契，彼此学习建造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不是随便的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一些人爱读外面的书哦，我当然是也没有拒绝你们，但是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把心思放在神的话语里面？其实我都希望你们先把神的话语读得非常熟，像腓力这样，但是我现在很少拒绝你们，你们大概也知道。如果人家问你，你怎么办？腓力就马上，因为他平常的训练，平常的操练，他们有彼此分享，彼此建造。然后你看腓力对神话语的看重，他应该是一个很渴慕神话语的人，我想应该是。然后腓力爱上帝，爱耶稣基督，要把耶稣介绍给这个人，因为他是这样的渴慕，他也爱这位陌生人。不同国家，不同种族，不同肤色，不同的阶级，好了，这个人的阶级应该非常高，但没关系啊。所以我就想象一下，这下面是想象哦。腓力应该传讲神话也非常激动，我想应该非常享受，应该脸上泛着光辉，应该越讲越有劲，应该会讲蛮多的，因为我在这里应该会讲蛮多。这不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吗？我们讲神的话语什么时候像腓力这样马上立刻，因为平常你就操练非常多。那这个救其实蛮鼓励大家都能享受的，都能享受这个救。所以勇敢的传讲神的话，今天你们对传福音有负担的，想去宣教的，神的话语在你生命里面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？我第一次去，在十几年前第一次去要讲以弗所书，哥哥就叫我讲以弗所书，那其实我没有经历过，我就把以弗所书从头到尾教到我一个礼拜五天，然后四十个小时把以弗所书讲完。但其实我都不知道那边的程度，其实不是像你们这样。所以因为全部都是传道人，里面全部都是传道人，可是最后请他们写的时候，他们记得的其实不是那么的多，因为他们有些都是国小毕业或是初中毕业，所以就自己有自我的调整。但是他们很享受的是说，我在讲的时候非常的喜乐，他们感受到的是我在讲的时候那个喜乐的性情，喜乐的那个光辉是他们所享受的。那当然他们很认真学习，做笔记，一直到我隔年去他们笔记都还记得，所以他们很认真学习。所以你看就是这样，我们在做话语侍奉，那怎么去预备好自己？那如果你要随时透过神的话语来帮助周围的人，周围太多人需要神的话语来建造他们，那你自己吸收了多少神的话语？你到底什么时候去你的同事去把神的话语帮助他们？什么时候呢？自己想。所以渴慕，我希望你们都有渴慕的心，那希望你们都能谦卑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不要我的个性又跑出来。你很会听啊，很会讲啊，可是在某一个情况下，那个顺服在神话语底下，那个念头，那个操练又不见了，那很可惜。所以记得以前一位同事，那来找我，那时候他跟他的太太都非常忙碌，一个在某一个公司，我们当中有人在这个公司，这个同事是跟我同一个公司，他们两个已经在很难面对的情况。那我说你们都是基督徒，为什么不能用神的话语来彼此分享？隔天他马上把诗篇，不知道哪一篇，播我给我说，那个他叫我名字，就是 DJ， 我已经开始跟我太太用神的话语，他读到诗篇就透过不同的公司了，透过这个分享给他太太。然后我跟你们讲，后来我离开这个公司去到 San Jose 的餐厅，看到他们夫妻两个中午在某个餐厅约会，在那边吃饭。那这就是你很大的祝福，就怎么用神的话语去帮助这些人，用神的话语来帮助自己。那其实对我来说，我跟你分享过讲到，其实对我在读神学的时候非常挣扎，要站在众人面前讲神的话，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。 今年第13年，我还是要胜过，要靠神的那个能力来胜过。我们来一起读诗篇119篇，来一起来读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
你自己的领受，如果神的话是我生命的帮助、亮光、带领我方向，那你要不要把这些话分享给周围的人？
我跟你分享过吗？我在这几年经常都有一段时间是都会把神的话 forward 给一些需要的弟兄姊妹，就每个礼拜，我就每个星期，我就把这个放在我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中的一个。神的话说对我有帮助，我希望对很多人，对每一个人带来帮助。所以鼓励你们哦，牧者的话一定要读哦。我本来请 Jenny 来做分享，那我今天自己讲了。牧者的话我今年还是在写新的，因为现在我有30几位学生在看。以前我就想啊，你们都不爱看，有时候我就想啊，不要再写新的。我今年回去发现我这学生都在看，我就开始拾起动力来，开始在写。我都希望，因为里面虽然是给慕道友，但是我一定都会放神的话语，我一定会把神的话语放进去。我都希望对我这些学生能带来帮助，我都希望对你们能带来帮助。结语，一群勇敢的人，今天你可以看到蛮多勇敢的人在这里面。你好好去享受今天的经节，8章1到6节，然后从那个26节一直到35节，你去看，很多勇敢的人是不知道名字，没有关系啊，这些名字没有写下来，但是上帝知道他们的名字。那斯蒂凡很好的榜样，不害怕死，那赦免，他有勇气去赦免那些用石头打死他的人。那腓力呢，他的勇气去以前不可能去的地方，我还想着这个名词想了好久，去传讲耶稣。那他往旷野去，往一个沙漠的地方，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去，离开我们所谓的舒适圈，很好的榜样。他听从圣灵的感动，贴近那个马车，贴近那个车，然后听看，然后他就问，然后上车，然后直接马上立刻就回答问题。弟兄姊妹，很多的勇气的榜样在这当中。所以我就在想，稍微整理一下，爱能不能让你带来勇气？我想如果流行歌有，应该是有道理，外面的人都这样想了。那基督徒有神的爱，如果不这样想，不是太可惜了？那对神的信心，相信神是不是带领你？应该是的话，为什么没有勇气呢？为什么我要害怕去读神学院？那如果神会带领，就不要害怕。那如果神会带领你，为什么不要全职的侍奉呢？好，那我都对某些人在讲话，那不是全部的人哦。如果你们全部去当牧师，那我也有点头痛，但也是感谢主了。但是我就要以后要再留更久一点的，带你们这些全部要去读神学院的。那再来，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依靠圣灵的能力，勇气的不是像外面的依靠自己，不是这样。要有清楚的使命，熟读神的话，勇气跟使命常常是连结在一起。如果没有使命，你勇气干嘛？你想想看啊，没有使命，你勇气干嘛？就为自己吗？那为自己为什么需要勇气呢？就躲在家里就好了，都不要出门就好了，不是吗？当然了，还是要面对某些软弱，但是可能会少很多需要。熟读神的话，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告你们，你们要听进去，希望你们勇气。最后，做该做的事，不做神不喜悦的事，拒绝神不喜悦的事，在职场，在家里，在陌生的地方，那是勇气，勇气中的勇气。那最后我用 Billy Graham 用格里汉牧师的一句话，那勇气是会传染的。我很少用这个那个 quote， 那勇气是会传染。当一个勇敢人站出来的时候，哦，站出来，那个翻译应该把它改掉，其他人的背也会挺起来。就当一个勇敢人在群体中出现，其他人会受到影响跟感染。我希望华语，希望整个迦南教会是这样，那么一些人勇敢的站出来，那其他很多人
那个背也会挺起来。这是格林汉牧师的很有名的一句话。好，思考与行动，为一个你平常不太想靠近不太想接近的人祷告。我也是想了蛮久，中间这个不太想接近的人，为一件你知道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或是念头向神祷告，求神带领你走出来。那第三，哦，超级勇气，留下来上主日学写作业吧。希望你们，谢谢 Mary 姐给我很多的感动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们，献上感恩，为今天你为我们预备在使徒行传很多这些勇气的榜样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为斯蒂凡，为腓力，为很多其他这些无名的弟兄姊妹，为他们的勇气为主征战，为那些人他们把生命献上，在不同的地方，在困难的地方，用生命做见证，用生命来传讲神的话语，去爱那些可能以前他们没有想过要去爱的人。神，你也把这样的勇气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今天不是在听故事，乃是在听神你自己的真理，在听生命的话语。愿这些跟勇气有关的榜样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，愿这些例子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动力，让我们勇敢的为主你来征战。无论到哪里，我们就透过勇气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跟众人来分享。谢谢天父的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 Amen。
感谢神让张